好，感谢主。那么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那我们知道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主，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福的。人本来受造最荣耀的事情呢，就是可以去敬拜上帝，就是可以去赞美我们的上帝。那么当我们堕落了以后，我们就不去赞美我们的上帝，这实在是非常的可惜。但是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去做工的时候，我们就得着力量，我们就得着更新，我们就去赞美我们的主，这就是我们真正的有福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感谢他。那么我们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聚集的时候，就表明我们是蒙福的人，我们不是那些和世上的人一样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在神的诸约之外的人。恰恰相反，我们是在神的圣约里面，我们是跟神有美好的关系，我们是要在上帝的祝福之中度过我们的一生，而且将来还要在天上与他相会，直到永永远远都爱上帝，都蒙上帝的爱。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有福。那么我们主日敬拜的时候也是蒙受主的爱，我们一起来敬拜他，领受他在真理上面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在我们开始讲道的时候呢，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做一个讲道，这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你说过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来宣讲你的道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来讲理论，我们乃是要把你的生命之道传讲出来，你也去在我们当中去做奇妙的工作，就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让我们听的不是知识不是教条，而是听到这生命之道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生命得激励。也特别求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让我们的讲台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乃是按着你的意思去传讲你生命之道的时候，把天国的光照在地上，照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我们的心都得安慰，都得激励。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祭坛系列哈。今天我们讲到第14讲，我们今天要讲呢是讲一个王，就是西西家王哈，他的祭坛。我们来看一看在这其中主会给我们有哪些的提醒，哪些的祝福。那关于西西家呢，在讲西西家之前，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哈。我们知道我们上次讲了所罗门的祭坛，对吧？我们讲了所罗门，我们知道所罗门是一个平安王、智慧王，而且他的富足天下闻名，就是没人能比。那但是我们说所罗门他真正他的人生巅峰在哪里呢？不是他钱最多的时候，不是特别多的人来去崇拜他的时候，而是他登上祭坛屈膝向上帝敬拜的时候，阿们吧。那么我们看到，我们上次也讲了，所罗门因为他不肯到祭坛上面去悔改，也不肯在祭坛上面去饶恕，就是他建了很多偶像的庙，搞了很多这个假神的祭坛，所以他就给他的子孙带来很大的祸患，对吧？那么我们说到他儿子那里，本来其实有一个他手下的一个很厉害的臣宰，就是耶罗波安。这个少年人非常聪明有能力，但所罗门呢反而嫉妒这个人，反而跟这个人呢就是去觉得要杀这个人，觉得这个人是威胁，结果这个人真的变成威胁了。我们知道后来耶罗波安就成了北国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就以色列这个国家马上就分裂成南国和北国。那我们知道分裂了以后，北国的国王从耶罗波安开始一个一个基本上没有好王，基本上没有好王。那么南国犹大国呢，里面有好王有坏王，所谓的好王就是敬畏耶和华效法大卫的，所谓的坏王呢就是不敬畏上帝反而效法周围的那些异邦世界的。那么我们说在这些好王当中，我们选一个王来去讲，就是西西家。那么西西家我们要去看一看这个人，就是西西家其实他的父亲不是太好的，那他怎么能够在父亲所遗传的罪恶当中走出来。西西家这个人是励精图治的一个王， 那么他的励精图治和祭坛有什么关系？那么西西家这个人，他曾经遇见一次大危机，我们在后面会讲。那么他在这次大危机当中是怎么得胜的？这个得胜跟祭坛又有什么关系？然后我们还要看看，我们如果简单的去看西西家他一生的成败，那么和祭坛有什么关系？我们要去跟大家借着分享，让我们去看一看这些。那首先我们来去看一看关于西西家的时候，我们去看西西家他的励精图治。好，他的励精图治，那么我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要讲讲励精图治的起点。讲到西西家的励精图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先看一下就是什么呢？先看一下就是西西家他的这个圣经里面讲到他的这个经文哈。那在我们的 PPT 上面有，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18章2到7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下好不好？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列王记下18章2到7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雅比，是撒加利亚的女儿。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
耶和华
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那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就讲了西西家，西西家是一个敬畏上帝的王，是一个我们说励精图治的王。你看到他敬畏上帝，他把那些假神偶像他都砍倒了，然后他因为顺服上帝，因为依靠上帝，所以上帝就与他同在。然后甚至上帝在这里有一个评价说，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就是在这些好王当中西西家是相当突出的。那相当突出，那我们就要看一看这个人他为什么这么突出，他为什么可以励精图治。我们知道所罗门给他的后世子孙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那么为什么西西家他可以是这样子，我们来去看一看。那我们讲到励精图治的时候，我们希望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说看什么呢？首先我们要去知道说西西家得到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烂摊子，对吧？他得到的是一个烂摊子。为什么得到是一个烂摊子？我们再看有一段经文，就是列王记下16章1到3节，就是大家看一下就知道这三节经文讲的是谁呢？讲的西西家的爸爸。西西家的爸爸叫什么名字呢？西西家的爸爸叫亚哈斯。亚哈斯登基以后呢，他是20岁做王，做了16年。做16年他怎么样子呢？他不效法大卫。他不单不效法大卫，而且他做很多恶事。他做一个很可怕的恶事，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16章第3节的经文讲到说，他行可憎的事，使他的什么？使他的儿子惊惑。你知道使他儿子惊惑是什么意思吗？不是我们现在中国人有些人有那个坏所谓的那个迷信说哎呀跳火盆，不是这样子。使儿子惊火是把他的儿子献给摩洛做火祭，直接把自己的儿子烧死，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他的爸爸是一个好爸爸还是一个很糟糕的爸爸？非常糟糕。所以西西家他做王的时候，他接受的是一个说哇欣欣向荣的国家，然后我在其中做王，我要再进一步，是这样的国家吗？不是，非常糟糕。所以他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真的是一个烂摊子，同意吧？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国王哦，不是只是我们前段时间大家会看到哇全中国都在关注那个徐州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们承认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是那么烂的，对吧？但是一个国王这么烂就很可怕了，对吧？一个国王把自己的儿子献给假神，活活烧死，非常可怕。你知道那个就是献给那个假神，他们有那种后来有考古发现，像那个他们献所谓的给使儿女惊火，就是一个摩洛神像。摩洛神像是用铜做的，铜中间是空的，空的干什么？后面有一个洞，把孩子放在铜像，那个铜像都是伸一个手，把孩子放在那个铜像的手上面，后面塞柴火，然后把铜像点着，然后那个铜不是传导传热传得很快，活活的把孩子烫死，非常可怕的。他有这样的一个父亲，他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去长大，所以他接手的是什么？ 绝对是个烂摊子，对吧？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个烂摊子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哇，这个好可怕，这个还好我们没有遇见这样的父亲。但是我们要讲一句更客观，我们讲一句更深刻的话，你要知道每一个的人生，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个烂摊子，我们人生的开始都是烂摊子，真的。为什么？为什么他的爸爸这么烂？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开始的时候都是个烂摊子？我讲这个话就是让大家不要去羡慕别人。你知道我们经常有一种误会，哎呀，如果我爸是李嘉诚就好了，哎呀，如果我生在比尔盖茨他们家就好了。没有，每一个人都是不幸的。为什么不幸？不是因为你爸爸，因为什么？因为罪。阿们吧。我们每个人都生在罪里，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我们每个人生出来就是面对的一个烂摊子。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不要再去感慨了，你就不要再中了魔鬼的诡计，然后说哎呀，我就是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如果我像邻居老王他们家就好了啊，我为什么这个婚姻不幸福，为什么我学习这么差，都因为我爸呀，都因为我妈呀。不是，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他的人生的起点是好摊子，因为我们人人都是罪人。阿们吧。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很深很深的提醒，我们不要去中了魔鬼的诡计，然后我们整天去想这些，整天去啊要怎样怎样子。那讲到这里，我们说人人都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的时候，那么我们再去想，我们要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换现代语言，因为圣经里没这个话。现代我们连基督徒很多人都喜欢讲原生家庭，是不是啊？是不是讲原生家庭？有没有原生家庭？有的，有的。但是弟兄姊妹，看一下西西家，西西家的原生家庭怎么样？哎，有没有比他更糟的原生家庭？好像很难找哦。但是当然也有，对吧？但是这个原生家庭很差。但我们刚才读了西西家的人生，西西家怎么样子啊？在他前后的列王没有能比他的。原生家庭对他的影响大不大？哎，应该很大。但是看来大不大呢？又不大。所以到底怎么回事，弟兄姊妹？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在我们今天，我们太多时候，然后我们都喜欢讲说原生家庭给我带来影响啊，梁弟兄你知道吗？所以我之前帮助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信主蛮长一段时间了，后来我实在忍不住，我把他微信删了，因为他是网上加我好友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帮助他，我说你用信心去仰望主，我知道他艰难，我说主必施恩给你。他说梁弟兄你知道吗，自从我信主以来，我所有的祷告上帝一句都没听过，我没有经历过上帝的恩典，我没有经历过。我说不可能，耶稣说的祈求就得着，但是他就这样。然后我说你这个是抱怨上帝，你这个是抱怨上帝啊！我说你不要再去抱怨，抱怨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好处。然后他就噔蹦出一句来，他说你经历过我的原生家庭吗？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就意思说我抱怨是合理的，你知道我有一个很糟糕的原生家庭哦，你没有我这样的原生家庭，你凭什么不让我抱怨呢？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准备西西家，如果我准备西西家，我就拿西西家让他看一下，我说你的原生家庭有西西家这么惨吗？你爸有没有把你哥拿去献祭啊？你爸有没有把你哥拿火烧了呀？没有的嘛，对吧？那你知道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喜欢抱怨原生家庭？这就是亚当夏娃的抱怨，这就是亚当夏娃的推诿。有没有注意到当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上帝去找他们，对吧？亚当怎么说？亚当说这个是那个女人叫我吃的，那个女人是你造的，对不对？是你带给我的，对吧？然后夏娃怎么说呢？夏娃有没有说主啊我有罪啊，我真的不应该吃你不让我吃的？夏娃怎么说？说那条蛇吗？你如果不造蛇我怎么会这样？你知道今天很多人还是这样问的，梁弟兄我这个看创世纪我看不明白了，上帝如果不造蛇不就没事了吗？对吧？这个我说对啊，你的意思就是上帝搞得我们这么惨咯，对不对？你的意思就是上帝让我们堕落咯。他说上帝掌管万有啊，对吧？你注意到我们为什么喜欢原生家庭这个说法？因为我不需要担责任，责任是我爸的，责任是我妈的，甚至责任是我爷爷的，是我奶奶的，是我外公外婆的，对吧？因为注意亚当是不是这样说？亚当就是，这不是我的责任，这是夏娃的责任，夏娃还是你带过来给我的。我当初一个人的时候好好的，我没结婚的时候多幸福你知道吗？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是吧？现在呢叫你给我搞成这个样子，还不是你的问题吗？ 你没注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不是说原生家庭没影响，但是太多人他经历，他确实经历原生家庭对他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我跟大家讲一个很你需要去注意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对所谓原生家庭的凝视，增加了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力。你整天凝视他，你说哎呀，我的原生家庭，我爸爸我妈妈怎么怎么样，其实你不想的时候他们影响没那么大，对不对？然后你想，我爸是一个脾气火爆的人，怪不得我脾气是这样子，所以我要跟我老公发脾气，是吧？我妈呢是一个经常抱怨的人，所以呢我现在想抱怨我就想起我妈了，其实就是找借口，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总是凝视你的原生家庭，你越凝视他，他对你的影响就越大，你就越走不出来，对吧？所以你要真的看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喜欢讲原生家庭，很多时候真的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很多时候真的是中了自己肉体老我的诡计。看看西西家，看看犹大列王当中那些好王，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爷爷有些真的是非常可怕，但是他们励精图治，他们大大改变，阿们吧。但是我们在这里还要跟弟兄姊妹讲说，励精图治他的起点在哪里？因为西西家没有让他的原生家庭影响他，对不对？那么他并不是仅仅说我不凝视我的原生家庭，你不凝视你的原生家庭是其中一步，但不是最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是什么？是到耶和华的祭坛那里。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西西家怎么样子啊？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专靠耶和华，这才能让你真正脱离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真的，只有祭坛能够把原生家庭对你那些很糟糕很不好的影响真正切断，到上帝面前去，去专心依靠上帝，对吧？你去看为什么我们有些基督徒信主以后，他的一些原来认识他的人再去见他说，哇，你整个人变了一个样子，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 你以前多么容易发愁，你以前是多么悲观的一个人，怎么你现在脸上会放光呢？其实就是因为你跟神怎么样建立关系了，对吧？说哎呀，我原来我看死你了，我知道你们家里面很多问题，我就担心你将来的婚姻也不幸福，没想到你不但自己婚姻幸福，你还能帮助别人，哇，你们家怎么会是这样子，你整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如果做对比的话，以前你的家庭是在黑暗之中，现在你浑身都发光，为什么？因为他到祭坛上去亲近上帝，阿们吧。最能改变你的就是耶和华的祭坛，所以你不要再去哀叹你的原生家庭了，你不要再去，你哀叹有什么用的，你爸就是那样子了，甚至你爸都死了，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你爸爸改变你妈妈。所以我们一过年的时候就吵架，对吧？是不是过春节的时候是吵架最多的时候，对吧？一回到家，然后爸爸妈妈有的没结婚的催婚，然后已经结婚了就说，嗯，你看人家骑开着宝马回来，你坐着高铁回来，是吧？然后就吵了啊！如果不是有你这样的老爸老妈，我会是这样子吗？然后大家吵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因为我们凝视原生家庭，你要真正切断原生家庭对你的恶劣影响，就到耶和华的祭坛上，不要管那些。然后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怎么样？都变成新的了。西西家就是这样子，你想不到那么可怕的一个爸爸能生出能养出这么厉害的一个儿子，那么糟糕的一个父亲居然有这样子一个有能力的儿子，而且在他以后，在他之前的以色列诸王居然没人能比他，对不对？所以你要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励精图治的起点在哪里啊？在祭坛上。我们要依靠我们的上帝，就像这里讲的，我们要谨守上帝的真理，我们要怎么样子？我们要与主同行。你只要有这个心，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说，近朱者赤，然后呢近墨者黑。你经常跟上帝一起走，你会更黑暗还是更光明？一定更光明。所以摩西就在西乃山上面跟上帝待了40天，然后下来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以色列说，哇，摩西你拿个帕子挡一下， 你脸上发光，我们都不敢看，对吧？一个经常跟上帝在一起的人生命一定发光的，想盖都盖不住，阿们吧。你要知道这些，所以励精图治的起点在哪里？在耶和华的祭坛上。弟兄姊妹，不要再管你 你那些原生家庭。我承认有些弟兄姊妹说，梁弟兄，我如果跟你讲讲我的原生家庭，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讲个人见证，我们听了都掉眼泪啊。我们说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生在一个很不幸的家庭里面，经历了好多艰难，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我们就像说的，每一个人其实人生的起点都是一个烂摊子，对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好的原生家庭，没有一个人的原生家庭是好的。所罗门的原生家庭好不好？大卫这么好的王还不好吗？好不好？不好。大卫好几个老婆，然后儿子们之前 争权夺势，其实也很多问题，对不对？所以你真的看这些的时候，真正能够让你胜过这一切的，就是来到耶和华的祭坛这里，谨守遵行神的真理，立定心志与神同行，专心依靠耶和华，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你就一定也成为一个励精图治的人，你就会成为你们家的亚伯拉罕。什么意思？就有些人说我们家族的命运怎么改变，所以有些人说盼望我的儿孙当中出一个厉害的，上清华上北大，然后甚至怎么样子，然后将来发大财，我们家庭的我们家族的历史就改变了。我跟你说不会，那些一点都没改变。当一个家族当中出现了一个基督徒，而且这个基督徒专心依靠上帝又把信仰传承下去，这个家族的历史才开始改变。如果你是你们家第一个信耶稣的，你就是你们家的亚伯拉罕。如果你是你们家第二代基督徒，你就是你们家的雅各，阿们吧。如果你是你们家的第三代基督徒的话，你要做你们家的约瑟，阿们吧。你要有这样的心智，你要明白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再去看一看西西家这么敬虔的一个王，按照我们一般人的观念说，他又依靠上帝，他又顺服上帝，他又谨守遵行，我们一般认为说他的生命应该比较畅顺。但是西西家在他的人生当中经历过一次非常非常大的艰难，是其他的那些王都没办法比。那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在列王记下第十九章有记载一段事情。那个经文比较长，我们不全读了，我们就读一，也是读七节的经文。好，列王记下十九章一到七节，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
是家在以利亚
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我必一起，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好，弟兄姊妹，我们读了这段的经文，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它记载的是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是西西家遇见一次非常大的艰难，就是亚述人围困了耶路撒冷。亚述人为什么会围困耶路撒冷，还得从他爸爸讲起。他爸爸那个时候呢，其实最在他爸爸的时候威胁以色列人最厉害的是亚兰人。亚兰人威胁很大的时候，他爸爸那时候因为不依靠上帝，他用人的方法，他说我们怎么打败亚兰人。哎，他想了个办法，我去找亚述人，给亚述人送了很多钱财礼物，说你们来帮我打亚兰人。亚述人真的很厉害，把亚兰人打败了。打败以后呢，开始亚述人来威胁以色列人。那么到西西家的时候，因为他专心依靠上帝，他说我不要再依靠亚述人。这个时候亚述王就不干了，说你不跟我，你不再像以前那样子向我进贡，不再像以前那样臣服于我，我就来打你。而且呢，他们这次十几万大军来围困，把京城耶路撒冷都围困了。 所以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艰难的。所以我们看到励精图治的这个西西家王，这个时候其实他遇见了很大的艰难。他这个时候该怎么办？仇敌的力量一眼看上去明显强过我们，因为我们没仔细带大家读，大家以后自己回去可以读列王记下十九章，或者你去读以赛亚书三十七章，它都有对应的经文。所以那个时候拉伯沙基西拿基利，拉伯沙基是他们的元帅，西拿基利是亚述王，所以他们说了很多亵渎的话，狂妄的话，说哎呦看你们那个样子怎么跟我们打，要不要我借马给你啊，要不要我怎么样子，哇就是这样子侮辱他们，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其实西西家听见这些话以后，他就撕裂衣服披上麻衣，干什么呀？进到哪里去啊？进了耶和华的殿，到上帝面前去祷告，然后吩咐祭司，吩咐他的大臣去找谁啊？找先知以赛亚，请以赛亚也为此去祷告。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后来就发生重大的转机，上帝跟他们说了以后，上帝说你放心，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说上帝听见他说了亵渎的话，上帝要怎么样子呢？他我必惊动他的心，他听见风声他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所以上帝差遣一个天使出来，一夜之间杀掉了亚述军队多少人呢？18万5千人围困耶路撒冷的18万5千人一夜之间全死掉，然后西拿基利和拉伯沙基仓皇逃跑回到亚述国。回国以后没过多久，这个西拿基利的儿子篡位把他老爸给杀了，跟上帝说的是一模一样。那么我们不讲后面的，我们只讲现在，我们看到西西家他遇到极大的艰难，对吧？极大的艰难，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虽然不见得你会遇见拉伯沙基，因为你也遇不着，他们已经下地狱了，对吧？但是你一定会遇见极难的事情，你遇见极难的事情你该怎么办？我们要在这其中去学一些宝贵的功课。那首先我们要去看，当极难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去哪里？
耶和华的祭坛。
要去上帝的殿里，要到耶和华的祭坛那里。弟兄姊妹，真的，你看到西西家为什么得胜，在极难当中都能得胜，他遇见这个事情第一反应就是他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然后把西拿基利他们亵渎上帝的话摆在上帝的面前，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对吧？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都要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就是当我们遇见极难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要病急乱投医，你遇见极难的事情第一重要的就是去找上帝，你要去找那些亲近上帝的人，让他跟你一起去祷告，阿们吧。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来我们之前有一个弟兄，他爸爸在路上的时候被人车撞了，然后撞了那边的人呢，就干什么呢？就要去找一些各种各样的关系，然后想去把责任推掉啊什么之类。弟兄也很多艰难，他就问我该怎么办，因为他旁边有人的人，你知道吧？他有些相信，说：“哎，这个事你找我，我帮你去找，我认识公安局的人，我认识交警大队的人啊，我告诉你几万块钱啊，就能把责任划更多划给他们。”然后弟兄就找我说：“梁牧师，这个该怎么办？”我说：“我们要立定一个心志，专心依靠上帝。如果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该承担多少承担多少，我不要去靠人，这些人的专家的方法其实是无效的，依靠上帝才有效，阿们吧。所以很感恩我们的弟兄就好，那我就照着你说的我们来去做，那这样子我们良心是平安的，而且我们也相信主会赐给我们得胜，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不要听魔鬼的谎言，魔鬼经常骗我们说事情这么急哪有时间祷告，你太宗教化了，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话？你太宗教化了，都这么急了还祷告，赶紧想办法吧，你们村里面你认识的哪个人，哪个人有钱，哪个人有事，你赶紧去找他吧。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千万不要中魔鬼的诡计。当我们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记得什么东西？我们说祷告从不误事，不祷告一定误事，跟我一起读一遍好不好？祷告从不误事，不祷告一定误事。你遇见极难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祷告，赶紧想办法，甚至说哎呀想完了我再去祷告。不，你知道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用的方法一般都是错的，越是急的事情越去祷告，祷告从来不会误事的，阿们吧。西西家祷告误事了没有？摩西祷告误事了没有？大卫祷告误事了没有？保罗祷告有没有耽搁？没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常常祷告，所以祷告总不误事，但是不祷告的时候经常误事。所以极难的时候你要去哪里？ 你要往哪里去？你遇见艰难，你要往哪里去？这是基督徒比世人最幸福的地方，我可以到耶和华的祭坛那里。世人只能发愁，只能忧愁，只能沮丧，只能恐慌，只能充满了恐惧，等待未知。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可以到那掌管万有的耶和华面前，呼求他，仰望他，这个时候他一定帮助我们。阿们吧。就像他帮助西西家一样，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说我们对困境的正确认识在哪里？我们对困境的正确认识在哪里？西西家这个时候在急难当中，在困境当中，阿们吧。整个以色列国都是在困境当中，所以这个困境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我们有人说这还用问吗？我们眼睛都看见了，我还不知道他困境吗？我没有经验吗？我打过仗的，我四十多岁的人了，我吃的，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是吧？我会不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真的不知道。你一定要上祭坛，你才能够对困境有正确的认识。你一定要到上帝面前，你才能够真正去认识困境是怎么回事。真的，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按着人的观念，现在的困境是谁的困境？以色列的困境，同意吧？西西家的困境，现在按照我们人的观念来讲的话，拉伯沙基和这个希拿基利，他们现在是处于优势还是劣势？优势，多大的优势？绝对的优势，对吧？所以困境是谁的？以色列的，对吧？得胜是谁的？拉伯沙基的，亚述人的。但是实际情况呢？实际情况是什么？实际情况是以色列人得救了，拉伯沙基失败了。所以拉伯沙基正在那里洋洋得意的时候，他却不知道这是他败亡的前奏。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到上帝的祭坛上面的时候，我们才会突然发现一个重要的事情，原来现在不是以色列人的困境，而是亚述人的灭顶之灾马上就要临到。你看看，这是在祭坛上看见的和你用肉眼看见的一样吗？完全不一样。但我们说的对不对，弟兄姊妹？但按我们眼睛呢？啊，我们眼睛不对啊，我们眼睛说哪里啊，这么危险，马上就亡国了，我们的首都都被困住了，对吧？你看人家的军队那么多，185,000人，人家甚至说出这个很骄傲的话，说我看你们以色列人跟我打仗连马都不够，要不我借几匹马给你，你看到没？是吧？哎呀，我给你，你们缺啥我给你，给你就是让你们输得更惨一点啊，我不怕，对吧？就快变成什么说你打仗没兵，你要不要我借一支兵军队给你跟我打，就成了这样子了，对吧？但是真相是什么？真相是这一次看起来的危机是亚述人的危机。阿们吧。这是敌人的患难，这是以色列人得胜的前奏。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看见在哪里看见的？在上帝面前，在祭坛上面。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不肯到上帝面前，不肯到耶和华的祭坛那里，只根据我们的经验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你知道很多基督徒都是十个探子，你知道吗？真的，甚至很多传道人也是十个探子，一讲，哎呀，梁弟兄啊，现在这么糟糕，我觉得末世到了，主耶稣马上就来了。我心说你好自私啊，我看到好多人都还没得救，你就想让主耶稣来让那些人下地狱。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是你说的吗？对吧？你看到这么多的艰难，难道一定意味着教会要失败吗？对不对？我们看到很多人抵挡福音，我们看到很多人抵挡基督教。我们之前我看到网上有人发一个文章，然后讲逼迫基督教最厉害的排名前40位的国家，你知道第一个是哪个吗？第一个是阿富汗。阿富汗原来排不到第一，第一本来是我们的邻居北朝鲜，北朝鲜连续20年第一，现在阿富汗超过他了。然后你知道中国吗？中国这几年的位置蹿升，2018年的时候是40多位，然后19年的时候20多位，现在17位。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些怎么样？哦，梁弟兄，还好你把这样的信息告诉我，我要赶紧隐藏我基督徒的身份，我觉得教会很危险了。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你有没有听见拉伯沙基的声音？你有没有听见希拿基利的声音？你听见了。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心，万有在谁的手里？在主的手里。所以到底这是谁的困境？真不一定。阿们吧。 两年多的疫情，很多人说哇，我们看到魔鬼的诡计，我们看到魔鬼的工作，但是你有没有看见上帝的计划？我不相信这个疫情对上帝就是一个意外，这么大的事情上帝一定要成就他的美意，阿们吧。所以你要学会到祭坛上去看，哪怕真的有一天假设我们整个教会被人围困了，我们只要到上帝的祭坛那里去祷告，对吧？我们只要到上帝面前去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一个奇妙的事情，原来仇敌兴冲冲的来，结果他要灰溜溜的走，而且还要按照上帝所说的倒在他的刀下，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对困境的正确认识一定在祭坛上，不要根据经验，不要根据什么别的东西，就要根据上帝的真理，就要根据上帝跟你说的话。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才能做真正最美的逆行者。所以世上的人都喜欢夸自己，其实世上没有一个人是逆行的，对吧？都是跟着潮流走的。你有没有看我们哪个国家都是这样子，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一潮流说欢呼吧，他们就跟着欢呼，是吧？潮流说别欢呼，他们就别欢呼。我们不是的，我们很多时候做的事情真的跟世界上面潮流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主让我做的。他们吧，就在艰难之中，我相信上帝的胜利不远。阿们吧，就在困境之中，我相信真正被困住的不是神的道，而是什么？而是福音的仇敌。阿们吧，就在困境当中，我看见的不是仇敌就要得胜，而是仇敌就要败亡。你要去看这些，你要去知道这些。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西西家他遇见困境的时候，他到耶和华的祭坛那里，他到上帝的面前去呼求上帝的时候，这一切就改变，这一切看见就不同。那么我们说在极难当中的时候，西西家到祭坛上面，他还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什么真理呢？当我们在祭坛上，我们会发现真正掌管局面的是谁？是上帝。你知道按人的观念当时掌管局面的是谁吗？当然是西拿基利了，当然是拉伯沙基了，所以他们才这么嚣张嘛，对吧？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想什么时候打下耶路撒冷我什么时候就打下来，我现在不打呢就像猫抓老鼠。你有没有见过猫抓老鼠啊？有时候猫抓老鼠说不是一下把老鼠弄死的，猫会玩弄那个老鼠，对吧？你有没有见过猫玩弄老鼠？所以西拿基利他们就是这样子说，以色列人啊，你们现在就是我玩弄的老鼠，是吧？我放一放抓一抓，我就让你难受啊，难受，我要看你难受，然后我再弄死你。所以他们认为掌管局面的是他们自己，阿们吧。甚至以色列人，甚至当时西西家都有一点灰心，认为掌管局面的是亚述人，对吧？他们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当他们上了祭坛以后，发现的是什么？当他们上了祭坛以后，他们会发现说，真正掌管局面的是谁啊？是我们的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真正最有能力的，真正掌管一切的局面的，就是我们的上帝，就是我们的主。当我们真的去看我们的上帝，当我们去依靠我们的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记得我们刚才读过关于西西家圣经上面评价的时候，说西西家是专靠耶和华，对吧？他是专靠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那里面讲说他行凡事顺利，我们也盼望弟兄姊妹记得这一点。我们只要专心依靠上帝，才必然行事顺利好多，对不对？因为谁掌管？上帝掌管。真的，很多人不相信，所以很多人说啊，我要听一下经济专家怎么讲，我好去发展我的职业规划。好，然后那我要去听一听那些政治家怎么讲，我才决定我怎么去做。我说这些东西我都不反对你们去了解，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学会一个很宝贵的功课，这些人说的经常都有各种各样的瑕疵纰漏，甚至有些地方是讲错的，唯独真正掌管局面的是谁啊？是神。所以你听听上帝跟你怎么说，你按照上帝说的去做，你必然亨通，对吧？就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你遇见一个千万富翁，比较会做生意，他教你一些做事情的怎么做生意的方法，但是你遇见另外一个亿万富翁，然后 更会做生意。请问你听这两个人的建议，听第一个人会让你更厉害，还是第二个人会让你更厉害？第二个。请问最厉害的是谁？上帝。所以你听上帝的怎么可能会比那些只是听人的专家那些人差？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明白吗？所以有些基督徒真的是没信心，一边有上帝，一边觉得哎呀，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面不行啊，今世之子肯定比我们聪明啊，大钱他们赚，成功他们得，我们呢，哎，我觉得我就像拉撒路就可以了，是吧？身上长疮啊，狗来舔，反正我能进天堂。哎呀，够了够了，梁弟兄，你看我多谦卑。我说这个不是谦卑，好吧？如果你真的是拉撒路，你有这样感恩的心，我非常为你感恩。但你明明不是拉撒路，你却说我就这样子就够了，你这叫没信心。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为什么我们敢这样去说？因为真正掌控局面的是我们的上帝，对吧？希拿基利不掌控，西西家不掌控，以赛亚不掌控，对吧？世界上所有的人家台不掌控，真正掌控的只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主。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我们讲的第二大点，就是我们说在极难的时候我们要去哪里啊？要去祭坛上。在祭坛上我们会怎么样子呢？我们会对困境有真正正确的认识。在祭坛上我们会发现真正的掌控者就是我们的神。这个时候我们的人生会大不一样，我们面对艰难，我们面对甚至是极难，我都可以平静安稳，因为我已经发现了这个秘诀。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去看看西西家这个人，好，他的人生成败和祭坛之间的关系啊。我们西西家的故事其实也很多，我们不可能都讲出来，但是我们要去看一看，人总有成功的时候，总有失败的时候，西西家也不例外。那么他的成功失败和祭坛有什么关系，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下，求主去引导我们。那讲到西西家他的人生成败和祭坛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要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讲。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还要再去讲，讲什么呢？祷告。你去看西西家，当他遇见极难的时候他祷告，其实他是不是只是极难的时候祷告？不是。你知道我们有些基督徒这么软弱的，我们是有事的时候才祷告，没事的时候坚决不祷告，是吧？我们有时候就安慰自己，我像西西家，反正有事我就祷告。当然你有事的时候不祷告更糟糕，好，所以你千万不要说梁弟兄那天讲了以后我特别羞愧，有事才祷告，所以从此以后有事没事我都不祷告了，那就更糟糕了。你有事的时候要去祷告，但是我们相信西西家是一个凡事祷告的人。阿们吧。你一定要知道这些，西西家他到上帝面前去祷告，然后祷告的结果是什么呢？祷告的结果就是那围困耶路撒冷的185,000精兵怎么样子一夜之间被杀掉。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去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一个义人的祷告胜过185,000个精兵。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魔鬼总是拦阻你祷告了吗？因为你祷告的时候胜过185,000个精兵。你看到你的仇敌很多，你看到你的艰难很大，你看到拦阻很多，这个时候只要你跪下来祷告，我跟你讲事情一定有转机。但是只要你不祷告，因为上帝也是命定你通过祷告来改变世界，所以当你不祷告的时候，上帝也让你继续在困境当中。你说梁弟兄也有的时候祷告了困境还在，对，你有时候祷告了困境还在，但是上帝正带着你去胜过困境，胜过困境总有一个过程。阿们吧。我们能不能把一个种子撒在地里第二天就可以吃？你的孩子今天生出来明天要不要参加他的婚礼啊？哎，为什么不可以？我昨天为我孩子婚姻祷告过了，那你第二天为什么不参加他的婚礼？参加不了啊，他得长大，对不对？他才两天谁娶他呀？是不是啊？不就是这么简单吗？一样道理的。但是你祷告过了就会不同。阿们吧。你知道我们有些基督徒对上帝的要求非常不合理，我们对自己的罪找各种各样合理化的理由，但是对上帝 N 多不合理的要求。我一祷告他就要改变，我一祷告他就要成全，我一祷告他就要成为让我成为百万富翁。上帝说我告诉你啊，你这一辈子都不能做百万富翁。哦，梁弟兄你咒诅我。我不咒诅你，你知道吗？有些人承受不了那么多钱，钱多他会坏掉的，对不对？所以上帝说我保证你每你就手里一直有10万块钱，你会过很幸福的生活。 你跟我求1000万我也只给你10万，就这么简单，对吧？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对上帝真的不合理要求，但是我们的上帝在圣经当中反复的告诉我们祷告的能力，阿们吧。所以在新约圣经雅各书里面讲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什么？大有功效的，不是谈论祷告，是祷告，你知道吗？我们有些人会讲很多关于祷告的道理，但祷告少，这是很可惜的，你明白？就像一个人说，哦，你知道吗？那个菜特别好吃，哎呀，我跟你讲啊，粤菜好吃在哪里，粤菜好吃在哪里，讲完了放那儿走了，你吃啊，对不对？你就算不讲，你吃了你能知道那个菜好在哪里，对你真的有营养吗？对不对？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有些基督徒喜欢谈论祷告，不，你不能仅仅谈论，你去祷告，你去呼求，你去经历祷告的大能，阿们吧。我们以后还会去讲，你看以利亚，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他一个人面对多少个假先知啊？450个巴利的先知，还有400个亚舍拉的先知。这些假先知围绕在以利亚身边，然后还有一群沉默不语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本来应该敬畏耶和华的，以利亚说，你们如果要跟从耶和华，你就跟从耶和华，你们要跟巴利，你们就跟巴利，然后以色列人不吭声。你知道吗？就像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我们说你要专心敬畏上帝，不吭声。我说基督徒不要拜偶像，不要爱世界，他就这样子不吭声。但是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怎么样子，一祷告怎么样子啊，天火就降下来，整个局面就改变，阿们吧。是不是一个人胜过了全世界？就是这样子，还不仅仅是185000个精兵哦，全世界就因此改变了，阿们吧。你再明白，弟兄姊妹啊，所以魔鬼一定拦阻基督徒祷告，然后很多基督徒听上帝的话呢，就百般跟上帝去争论，为什么我要祷告，我今天很累，然后魔鬼说不要祷告。对，我们对魔鬼听得很快哦，我们听上帝的话听得很慢哦。上帝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上帝说你们要去敬拜我，你们要去赞美我，我们就说为什么我要赞美你，为什么我要敬拜你，你说个道理给我听。上帝说我圣经整本圣经66卷讲了好多，我没看，但是魔鬼说一句我们就哎，对啊，好有道理哦，干嘛要祷告，我祷告不祷告上帝不掌管万有吗？他不都是这样子吗？上帝掌管万有的方式就是借着你的祷告来改变世界，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到这些，所以这是西家人生成功的重要的原因，他常常祷告。我告诉你，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真正成功的人一定是经常来到耶和华的祭坛上面向上帝祷告的人，你要去知道这些。第二个，我们要讲一个西西家失败的例子，就大家如果去看圣经，我们也不读那段故事了，就是西西家有一次先知以赛亚来告诉他说，耶和华告诉你你马上要死了，所以西西家就转过头去哭，说主啊，我向你有诚实的心，怎么这么快我就得死了。然后那他向上帝去祷告，上帝就马上就说，哎，我让你在地上再多活10几年，那他就病就好了。他病好了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有巴比伦来的使者来看望他，说哎呦，听说你病了，我们来看一看。西西家很开心啊，西西家就接待他们，接待完了以后说，哎，那个你先别走，你先别走，我让你看看我王宫里有啥，我让你看看我们仓库里有啥，哦，这儿好东西多得很呢。然后就让那些人看，看完了巴比伦的使者走了，巴比伦的使者前脚走，后脚先知以赛亚就来了。先知以赛亚来了就说，哎，你刚才做了什么事情啊？我让他们看一看嘛。然后以赛亚在这里告诉先知以赛亚就告诉西西家说，我告诉你，你搞错了，你不应该让这些人看，将来灭亡你国家的就是这些人，你的孩子，你的儿孙当中甚至有人要进到巴比伦的王宫里做太监。然后你知道西西家怎么回应吗？西西家没有哭，西西家说，哎，我一生没事儿挺好。哎，你知道他什么意思吗？他其实是在跟以赛亚赌气。然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他让巴比伦使者去看他一切的宝藏为了什么？虚荣心，炫耀，没错，他就是想炫耀，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去看，我说弟兄姊妹，你说这跟祭坛有什么关系？当一个人经常登上耶和华的祭坛，他看重的是荣誉，但是一个人经常远离上帝，他一定看重虚荣，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说这只是西西家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你会看到我们有些基督徒也是，对一些很虚荣的事情，哇，大家鼓掌鼓掌， 其实有些荣誉的事情很不容易，但我们对那些事情冷漠得很。我说一看这些我就知道这个人跟主的关系如何。一个人亲近上帝一定选择的是真正的荣誉感，而一定拒绝虚荣。为什么？因为虚荣和荣誉这两个东西能不能并存？我告诉你，不能并存的。你选择虚荣一定拒绝荣誉，你选择真正的荣誉你一定拒绝虚荣，因为虚荣是对荣誉的一种羞耻。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一样，这个时候你就会完全不同。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你看西西家，当他去选择虚荣心，然后他也不愿意悔改，他给他的子孙后代带来很大的威胁。一个敬虔的王居然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他选择虚荣。我们今天虚荣的试探诱惑多不多？太多了。这个世界经常用虚荣来诱惑我们，来试探我们，也很多基督徒就因为虚荣把真正的荣耀给放弃掉了。我告诉你，虚荣的真相是什么东西？虚荣是从血气情欲里面生出来的。虚荣会带给你的只是一条锁链，真正的荣誉感不是这样子的。真正的荣誉感是让你真的有荣耀，让你的人生大不相同。阿们吧。你要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虚荣是对荣耀的。我如果真正注重荣誉感，虚荣就是对我荣誉的伤害，我绝不要虚荣。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有些东西不是我的，然后说，哎，你拿着多荣耀，对不起，不是我的，我一定不能要啊，我一定不能要，因为这是虚荣，对不对？你要去真的去看。所以这几天如果大家上网去看的时候，有一个成语又突然火了，叫奇女良谈，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有一个故事说，齐国有一个女孩子，然后呢，她要到了该婚嫁的年龄了。到了该婚嫁的年龄呢，她爸爸就说，有两个年轻人都喜欢她，你看选择一下好。然后东岸一个，西岸一个。东岸的那个男子呢，英俊潇洒，但是比较穷；西岸那个男子呢，是长得没那么英俊，但家里比较丑。然后他爸爸就跟他约定一个暗号，说这样子哈。你想去东岸那家呢，你就把你这个左边肩膀露出来；如果你想去西岸那家呢，你选那个呢，你就把你右边的肩膀露出来。然后把这两个男生招过来以后，然后这个奇女扑通一下两个肩膀都露出来了。然后他爸爸说，那你到底想要什么？他说，我想住在这个东岸家里面，然后我去西岸吃饭。这就叫奇女良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奇女她要的是荣誉还是虚荣？他全部都是要的是虚荣，对吧？但是今天有多少人为这些虚荣的人鼓掌喝彩，对吧？你知道今天很多的，不管是中国的大学还是世界上大学，你不要说什么名牌大学，有些名牌大学培养的就是人家说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精致利己主义者选择的是什么？从来选择的都是虚荣，然后自以为荣耀却不知是羞耻，对吧？西西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为什么？那个时候他没有亲近主。虚荣，如果你真的去想的时候，你不会要这个虚荣。阿们吧。你一定要去知道，一个人去拥抱虚荣的时候，到底是得荣耀还是得羞耻？得很大的羞耻，对吧？你像我们再讲一个哈，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有些时候大家就当着一笑，但其实很不好的。比如说一张嘴说，以现在没人叫了啊，前几年叫的很多，马云爸爸，你们听过这个叫法？很可笑的。你说马云是你爸你妈怎么回事啊？啊，你是在不单羞辱你自己，你还在羞辱你妈，对不对？你也在羞辱你真正你的爸爸。为什么很多人就这样叫？然后哎，马云爸爸，这男的女的都这样叫，这是荣誉还是虚荣？极大的虚荣，但是大家都不以为意。请问这是不是像圣经里面讲说，这世界和其上的什么东西啊？情欲。这就是情欲。所以当西西家炫富的时候，当西西家炫耀他自己的时候，就是出于情欲的。所以他从情欲生的会不会有好结果？没有好结果，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说，你一定要知道，我们亲近上帝会选择真正的荣誉，当我们远离上帝，我们就会选择虚荣。当你选择虚荣的时候，你自己一定知道，这个时候我的心远离主了。阿们吧。我不要那些东西，我要实实在在的荣誉，我要实实在在的工价，对吧？所以有些基督徒祷告都是这样子的，他孩子不好好学习，主啊，但是求你让他考一个好成绩出来，这不是虚荣吗？ 你的孩子都不努力居然要考一个好成绩，说哎，这个才显出上帝的荣耀。我说才不显出上帝荣耀，上帝帮他作弊吗？难道圣灵要在他耳朵边说，哎，这个选 A， 那个选 B， 这个选 C， 然后你得100分，哇，我们有圣灵帮助，哇，圣灵给你带小抄，原来圣灵会做这个事情吗？绝对不会。圣灵会督促你认真学习，刻苦学习，考出你应考的成绩来，阿们吧。因为这就叫得荣耀，那种就叫得虚荣，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西西家当他远离上帝的祭坛的时候，他拥抱虚荣，他得到锁链，他得到祸患。但是当他去亲近上帝的时候，他会拒绝虚荣，他会得真正的荣誉，阿们吧。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西西家他的人生的经历，他的人生成败的时候，我们还要学会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是什么？我们说你去看属灵的规律。西西家的人生就向我们展现一件事情，这个世界它真正被什么规律所决定。我们你看上面的经文，就是列王记下19章结尾那里就讲说，当天夜里，因为之前拉伯沙基和希拿基利还在那里狂傲呢，你们以色列人，我怎么要去蹂躏你们，我要怎么去弄死你们，我要怎么去得胜。然后当天晚上怎么样子啊？上帝只派了几个天使，弟兄姊妹，派一个天使，上帝就派一个天使出去就杀掉185000人，不是派一群天使哦，一个就够了，就把他们全杀死了，然后局面完全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按照军事规律，按照社会规律，按照经济规律，会不会发生这个事情？都不会。所以你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我们要传给我们的孩子。你知道有些神学很错误，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基督徒孩子都这样子哈，你从小信主，你准备好一生背十字架。我们当然一生要背十字架，但有些人说这个话的意思不是主耶稣说的那个意思，而说你准备一生做低贱的事情。不是的，我们基督徒真的要去明白真理的时候，要去晓得说我们有一个世人完全没有的优势，我们能知道属灵的规律，对吧？一个人明白物理规律，他可以做很多事情，对不对？你看今天为什么火车跑得那么快，飞机可以飞上天，不就是因为有些物理规律被人发现了，被我们应用出来，对吧？还有一些人为什么会发财，因为他懂经济规律。我一讲这些可能很多人眼睛都亮，是吧？我说你眼睛这个不需要亮，你最需要亮的是什么？你基督徒能发现属灵的规律，真正决定性的规律是属灵的规律，你明白吗？你真的很多基督徒是拿着金饭碗讨饭的人，你有属灵的规律拿在手里，你才能够真正预测这个世界发展的方向，阿们吧。不是经济学家，不是政治学家，不是那些思想家，而是你明白属灵的规律。因为这个世界是谁的世界？是上帝的世界。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他掌管的目的是什么？这个世界的发展方向被什么所决定？被上帝所决定，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世界的发展方向是被属灵的定律、属灵的规律所控制的。然后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上帝让万事都要为福音服务，所以你抓住福音，你就知道世界历史会怎么发展。上帝为什么让中国改革开放40年？哎呀，我看过不少评论呢，有的人说美国人傻，有的人说美国人精，跟美国人没关系，你知道吗？跟上帝有关系。为什么上帝让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因为上帝要在这个国中救很多的灵魂。那你说，哎呀，现在好像中国好像不准备再改革开放了。两弟兄，我很焦虑，我想肉身翻墙也翻不出去，怎么办？我告诉你，你听的那些话很多是那些所谓的经济专家、政治专家跟你讲，你要去看属灵的规律。上帝到底在我们中间，在这个世代当中，他的福音工作他要做些什么？你抓住这个规律就不一样，阿们吧。所以我在讲，我以前喜欢物理，我们物理那个时候就是他有一个，你知道那个能量定律，说你如果站在这里，比如说一个球在这里，你拿着它摆到这儿，你松手，你不要推它啊，那个球摆过去以后回来会不会撞到你？不会，它从哪儿放手，它回来还到哪里。所以懂物理规律的人呢就不怕。所以那个时候我看过有一个牧师，他为了讲这个道理，然后他专门在他们教堂也大，然后真的掉一个球下来，然后他说他把那个球放到这里， 然后一松手过去，然后那些会众哦都很紧张，他一点也不紧张，因为那球到他这儿的时候就停下来了，然后又摆过去，只要他不推，推了当然把自己砸死，对吧？他为什么他知道这个？因为他知道物理规律，这后面有能量定律，对吧？他知道这些，所以他不怕，这就叫明白规律。基督徒明白属灵的规律，你在很多事情上你就不害怕，因为你知道这个事情真正的走向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子，他们吧，你知道吗？所以拉伯沙基、希拿基利，包括后来的巴比伦王，包括今天全世界的总统、主席、什么国家元首、什么国王、首相，都是为上帝服务的。虽然他们自己不会主动服务上帝，但是所有这一切围绕什么展开？围绕福音展开。所以基督徒啊，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是一个聪明人。阿们吧。你去努力的传福音，然后从福音去看万事，你有新的看见。所以我们只是条件不许可，我其实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想，哎呀，我应该做一个节目，我也去跟他们分析时事，然后用福音去分析，当然估计那样把我的号马上就封了，所以也没办法。但是我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也要换一个角度，你不要只是听哦，经济专家怎么讲，政治专家怎么讲，军事专家怎么讲，你要做一个属灵专家。属灵的规律是什么？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再去看这些的时候，基督徒我们的祷告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属灵的事情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所以所罗门搞了那么多偶像的殿，结果以色列就败亡了。按一般道理，按现在一般人的观念说，哎，宗教信仰是精神层面的，跟国家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关系？关系非常大。西西家敬畏上帝，他的国就蒸蒸日上。阿们吧。就是这样子的，你也一样。你要让你们的家兴旺吗？我哎呀，原生家庭不行啊，我爸没钱呐、啊，我妈也是一个没文化的人呐、啊。不，只要你敬畏上帝，只要你抓住属灵的规律，若有人在基督里，怎么样子？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的家族一定有不一样的家族史，从你开始。阿们吧，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属灵的规律。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神的国度，这个世界的发展，跟基督徒的祷告有关系没有关系？关系重大。我们才是最决定性的。你不要以为说啊，那个总统啊，啊那个首相，对，他们会影响一些表面的事情，我们的祷告会影响最深刻的事情。所以我不客气的讲，基督徒的祷告如果多十倍，我们的世界会大不一样。就是因为很多基督徒不愿意祷告，或者祷告很狭隘，整天为自己的鸡毛蒜皮祷告，不为这个世界去祷告，不为世人去祷告，不为神的国度去祷告，所以这个世界才这么凄惨。只要我们更多的人起来去祷告，这个世界的局面一定改变。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求主去带领我们。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最后一点。那最后我们说，我们再做一个总结，就是从西西家的祭坛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说我们刚才讲了三点，我们说励精图治的体验在哪里啊？在祭坛上。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本来就是烂摊子，你不必诿过于你的原生家庭，你只要登上耶和华的祭坛，你就可以励精图治，不再一样。阿们吧。而且我们遇见急难的时候要去哪里？我们要去耶和华的祭坛那里。只要我们到耶和华的祭坛那里，一个义人的祷告怎么样子、啊、胜过185000个精兵，对不对？你就努力去祷告，然后你唯有在上帝的祭坛那里，你才能看清患难的真相。因为有些时候你以为是你的患难，其实正是你仇敌败亡的前奏，是你得胜的开始。阿们吧。你要真的看清楚这些，而我们的人生的成败就在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在于我们有没有在祭坛上面真正去跟主去亲近，做一个追求真正的荣誉感，拒绝虚荣的人，做一个真正抓住属灵规律，洞察这个世界真正发展脉络的人，甚至成为一个真正影响世界的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人生就真正不再一样。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 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的软弱，我们像西西家一样，我们承认我们没有一个人有一个好父亲，我们每个人的父亲都有问题，我们每个人的原生家庭都有问题。但是主，你怎么样让西西家大大的得胜，你也能使我们怎样大大的得胜。而西西家所有的得胜都与他与你的亲近，对你的依靠，与你的同行密不可分。所以主啊，求你让我们也是这样专心依靠你，也是让我们这样常常在你面前祷告，也是让我们立定心志与主同行。求主你就让我们过一个不再一样的生活，也求主你让我们真的去晓得我们的祷告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的祷告乃是对世界有最大影响的力量之一。所以求主你就让我们常常在你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坚定的盼望，必因着一人的祷告，这个世界发生奇妙的改变，是使福音传到更多人的心里面，是使这个世界真的是更多的挣脱黑暗的辖制。神的国度要在我们祷告当中，要在我们努力当中，要在我们依靠上帝当中得到更大的拓展。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